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那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和秀敏我们继续要来谈一谈婚姻保养啊，怎么样重燃浪漫。那我们讲到在婚姻我们在婚姻的关系里面，常常我们会有一些所谓的谎言，谎言就是一些似是而非偏差的一些观念，一些想法，乍听之下好像很合理，可是其实它是不合乎真理的。所以我今天跟秀敏，我们要继续跟听众朋友来看哈。那我们讲的这个内容是从一本小册子叫《婚姻保养重燃浪漫》这样的一个小册子里面，那我们把对于婚姻保养的谎言我们列了30几条，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第18条。秀敏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对，我们今天要看第18条哈，是孩子比较需要我，反正配偶可以自己照顾自己。
好，孩子比较需要我，反正配偶可以自己照顾自己，那言下之意是什么？
言下之意就是孩子对我比较重要，或者
我比较看重孩子的需要，孩子比较需要我，配偶是大人了，他可以照顾他自己，我不用管他，就是在那个专注还有在那个优先次序上，
是
可能这个妈妈或者这个爸爸，他会把孩子看得比配偶更重要，他会关心孩子的需要远超过他关心配偶的需要。那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有什么问题？其实我觉得可能这是很多家庭，甚至于搞不好我自己，我们自己身为基督徒如果不明白真理我们都认为这是很理所当然的，因为可能对婚姻的一些架构并不是很清楚吧，比如说可能会认为说我进入婚姻里面，我就是找一个人嫁了，我生了孩子，那我的生活全部都应该是在孩子身上，
重心都放在孩子身上。
对，而且的确孩子会带给我比先生更多的可能更多的欢乐满足也不一定，可是这个并不是神所设计的一个婚姻的一个对的一个状况，而且这样长久下来其实对孩子是很不好的，
对整个家庭，
对整个家庭结构，可能你一看，我觉得很多事情真的是慢慢，就是那个好像毒素进到里面，慢慢就腐蚀到就是整个婚姻状况上。等到有一天你发现出问题的时候，因为长期可能配偶被忽略，或者是觉得说我没有在这个家庭里面是最重，那个优先次序不是摆对的时候。那他可能也会觉得说那对啊，那我的优先次序也不在对，也不在配偶的身上，那我可以去做我可以做的事情。对，那我觉得这种是一个蛮危险的一个对，有可能
是我们常常看到的一个情况，就是妈妈就是太太会比较容易把她的焦点放在孩子身上，那先生呢他就会比较把他的焦点放在事业上，那两个人都好像可以 自我解释孩子比较需要我啊，那先生的说法是我如果不打拼事业你我怎么可能养活你们呢，可是其实这个背后都还有一些不单纯或者不正确的一些动机，那个其实说好听他打拼赚钱是为家庭，但是很多也是为他自己他自己的成就感，或者他自己的一些虚荣的感觉。那太太美其名是说我照顾孩子啊，孩子比较需要我，可是另外一方面其实他是已经不想为他的丈夫多付出一点，那就在这样的一个错误的这种轨道上面，两个人就相形见远，
对，
然后最后反而都失去了你们起初做这些事情的那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家庭幸福，最后反而家庭分裂了。
对对，那有机会就是撒旦魔鬼就有机会在里面工作，造成分裂哈。对，是其实真的那个危险呐，就是我们给恶者很多的空间。像对我认识一个姐妹，他儿子现在已经高中了，他还睡在他们的中间我
儿子睡在爸爸妈妈中间，
我以为说好你们睡同一个房间，然后 不同的床帐，还我觉得还还勉强，对，不是，他是睡在中间这样子，
他的床一定很大 king size。
那这都是表面的问题，其实他们、你去再多的了解之后，发现他们的婚姻里面是很多很多的，我觉得就像那个房子地基有很多错综，就是很多很多有问题，知道吗？他们的根基很多的朽坏，所以他来到小组，那他很愿意改变他们的婚姻状况。那我就建议他，我说，那你首先要做的就是，我觉得不仅只是祷告而已。我说，你首先要做的就是分房。我说你要把那个位置让给你的先生，以你的配偶为优先，
把孩子分出去了，不是跟先生分房，就是爸爸妈妈跟孩子要分房。
对，我觉得这个，我说对你儿子不好
对，
因为他已经高中了。
小学也不好，
对，他里面需要完全长大。那他就说，哎呀，我先生觉得说，冬天什么省暖气，夏天省冷气啦，这样。我说啊，你不用听他的，我说那个根本就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借口，对不对？我们要去改变一个状况的时候，其实需要付一些代价，是一些费力的啦。可是我说，那你愿不愿意？其实这个姐妹很棒，她后来也诚实的讲，其实也是她自己不愿意，因为她认为我先生，我既然抓不住我先生的心，那我倒不如抓住我儿子的心。所以你看，他里面的观念也是一个错误的。
就像你刚刚说，其实这个对孩子很不好。为什么对孩子不好？
我觉得他里面第一个，他没有一个独立的心。对，他那个依赖的心很强，对跟父母好，就是他应该是一个独立的一个个体，慢慢发展。第二个，我想他看到的婚姻架构也不对，
对
他以后的人生，其实我们真的要把眼光放远，我们不是只活在今天这个当下的里面，我们要把时间拉长。我就跟这个姐妹讲，我说你可以用想象，你再把时间拉长10年20年，这件事情对你们整个家庭有没有益处？如果没有益处，那你现在就要来改变。我说我们都会投资哈，那你这个也是一个投资这样子。那就发现说，因为他们有些错误的观念，所以他先生也是哈，你看中你的儿子家庭，那我看中我自己的休闲生活，所以他先生也是有自己的，每个礼拜他有自己的休闲生活，所以他们是非常没有交集，没有那个。都彼此孤立的。
是，其实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当我们的配偶发现我们看重孩子，过于看重他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其实配偶是会抱怨的，他会抗议的。我就记得有一个妈妈，她跟我讲，她说我先生简直是幼稚到极点。我说怎么样？她说我倒牛奶给我的儿子哈，我先生竟然坐在旁边说我也要。她说你看这个男人幼稚不幼稚？他怎么不自己不去倒牛奶啊、哦？还跟那个儿子争宠啊？她说你看有没有这么幼稚的男人？其实我听了以后啊，我真的觉得好怜悯，好怜悯这个男人哦，他真的觉得完全被忽略，所以他需要
他要教才有人注意。
对，那我也很怜悯这位妈妈，她的盲目，她看不到她先生里面的那个需要。但是其实我也听到相反的，就是那个爸爸非常看重女儿，或者非常看重儿子。到一个地步，这个妈妈觉得被忽略，就是孩子一有什么生病，或者孩子在学校有什么状况，哇，这个爸爸就对妈妈勃然大怒，就怪这个妈妈说你没有尽责，你没有把孩子教好，然后这个妈妈就压力好大。那可是里面这个妈妈是很忧伤的，因为她觉得他先生爱孩子过于爱他，所以其实一开始我们都会有一些抗议的，我们里面会表达的，好，我们的配偶会向我们表达，或者我们也会向我们的配偶表达我们里面的这种不舒服，这种受伤的感觉。可是如果这样的表达被忽略，慢慢的就好像心会死掉这样，就会说好了算了，反正我争也争不到，我没有办法跟孩子竞争，那我就去发展我自己的兴趣了。所以他也会开始转移他的原来对家庭应该有的那个专注，所以这种孩子的需要比较大，配偶是大人了，他可以照顾他自己，不用我再去这样的关注他，那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 价值观，这是一个错误的方向。所以我想在这一点我最后做一个结论，就是让孩子看到爸爸妈妈彼此相爱，比让孩子知道爸爸妈妈爱他更重要。我再重复一遍，你要让孩子看到爸爸妈妈彼此相爱，比让孩子知道爸爸妈妈爱他是更重要的。我们刚才看到的是第十八个谎言，就是孩子比较需要我，反正配偶可以自己照顾自己。那我们说这个是不对的。那谎言十九是什么？
十九就是为了服侍神，我应该放下配偶、小孩，以神的国为优先。
哦，this is a big one。我说这是一个很多人会有的一个观念，为了服侍神，我应该或者我可以放下配偶、小孩，以神的国为优先。哇，这是这个好大的，那叫什么东西啊？哦，神的国为优先，
好神圣
啊！对。所以我可以放下或者我应该放下配偶小孩。好，那这个的问题在哪里？
我觉得真的是很多基督徒可能对这个有些迷思。那我想是因为对服事的观念有一个错误的认知，认为到教会做某些事情才是服事，或者是到某个地方去做某些事情应该才是服事。所以在家里
就是有形的看得见的
好，比如说带小组啊类似这样子，
带敬拜赞美，
带敬拜赞美，这叫服事。可是
参加祷告会
对
就是别人看得见你在做什么
对
你有出现，
对对，
这才叫服事。
但是我自己再一次去读那个我忘了是哪一卷书哈，四福音书里面的时候我觉得那天真的是很深的再一次被耶稣，这是耶稣亲自讲的，被他提醒，就是对服事的 那个概念这样子。他前面是讲到耶稣使拉撒路复活，所以好多人都拥戴他很多人都一传百百传十吧，大家都开始就是要信他这样子接下来他进耶路撒冷城，那很多人把衣服丢在地上啊，就是迎接他哈，非常盛大那样的一个拥戴。可是耶稣接下来立刻讲了一句话，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刻到了。我觉得耶稣讲这句话是要让门徒知道，你们看到的这些荣耀不是我认为的荣耀那因为耶稣接下来讲，他说如果一粒麦子不死，不落在地里死了，就结不出许多子粒来，那如果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哈。然后他继续又讲说，如果爱惜生命的就要丧失生命那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得生命好，耶稣说你们如果要服侍我就当跟从我。那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更深的明白耶稣所说的那个服侍的意思是什么其实他在使拉撒路复活的时候是在服侍神，是在荣耀神，可是耶稣不认为那个单单只是那样就叫做荣耀神他讲到后面那个一粒麦子不死其实就是一个生命的舍己对付肉体的舍己，你愿不愿意为你所最亲近的家人或者是因为那我读这一段那个经文的时候刚好就是我跟我先生有一些冲突这样观念上的冲突哈那我已经跟他道歉过结果他反而再回过来骂我他觉得哦你知道吗
他的气还没消
他的气还没消啊我那一刻我就觉得说天哪我本来以为他会称赞我或者是至少他接受我的道歉结果他转过来骂我而且扣了一个好大的帽子这样子给我误会我啦我里面就非常的不舒服那表面上我们就过年发生的事表面上我们都还好反正都会讲话可是我们两个人都知道我们里面是隔着
没有真的很好
隔着一道很厚的墙这样子那因为我们平常很少这样子那我们有什么问题我们会立刻解决所以我连我女儿都觉得怪怪的这样子可是我里面真的有百般的不愿意再回去跟他和好因为我觉得说我已经跟你道过歉你还回来这样子践踏我的自尊我里面就非常的不愿意可是这个 对我也没好处，对他也没好处，我们关系会越来越不好。可是我今天那天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神在问我，你在爱惜什么？你还有什么可以爱惜的？我说，主啊，我发现我很爱惜我的自尊，我不容许别人这样好像践踏你，你已经都低下那个姿态来跟他道歉。而且说实在，那件事情也不是我的错，但是我愿意先道歉啊，他又回来再践踏。哦，我发现，我说主啊，原来我的里面还没有真正的那个像那个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啊。我说我发现，当我还爱惜这些的时候，我发现神的荣耀没办法从我里面出来，我没办法彰显神的荣耀。所以那一刻我就更深的明白，我说主，我愿意。所以后来我们就很戏剧化的，我就对啊，我说主啊，我就厚脸皮一点，对，我就还有什么可以爱惜的，我就对我愿意跟从你，跟从神。所以我就做了一件非常很戏剧化的事，然后我们就和好这样子哈。其实我觉得从这个里面，我就看到耶稣所说的那个服侍真实的意思。
嗯，哎，可是我也补充一句哈，秀敏，当你愿意主动的去再一次的放下身段，跟你先生和好的时候，其实你先生是谢谢你的。
对啊，他后来跟我说，谢谢你的体谅。
对对，所以其实他也好希望跟你和好，只是他没有办法跨出那第一步。那当你愿意跨出第二次啊，再跨出一步的时候，其实他是好感谢你的。
其实我那一刻，我那几天哈，其实我们僵了几天，然后好多姐妹的见证都在我头脑里转，可是我就是不愿意跨出那一步，我觉得我不想做。然后我就想到冯姐
啊，
对，我就想到冯姐，冯姐说。你跟李哥有个约定，谁先道歉谁先
谁先道歉，谁就是那个比较成熟的人。
哎，我真的在里面祷告，我说主啊，冯姐能做得到的求你也给我。
哎呦，这样说吧，让我做很容易，因为李哥真的是很棒的。
没有，我想我现在不是，
李哥从来没有苦待过我。
对，我现在不是在尊崇冯姐或怎么样，我觉得说神你不偏待人，你愿意就是对，你可以让其他姐妹做得到，那我说主我愿意，可是我真的需要你的帮助。不，我真的看见就是那个耶稣所说的，你要那服侍神的目的，可能大家都认为说要让神得荣耀，可是真的让神得荣耀，我觉得是那个是看不见那个生命，你愿不愿意舍己，现在你的家人需要你，不是只在教会里面服侍神才叫服侍这样子。
其实当秀敏这样讲的时候，我就想到我自己的姐姐啊，我的姐姐在7年前跟我姐夫，所以其实我姐姐姐夫都好伟大，姐姐姐夫就从美国东部，他们就拔营，他们真的就是把所有的房子家具什么都处理掉，然后他们就两个人就搬到夏威夷跟我爸爸同住。那因为之前我爸爸妈妈住在夏威夷，后来我妈妈先过世，我妈妈过世之后大概3-4年，我爸爸已经91岁了，我们就发现他不能再独自的居住，那是很危险的，有一次他跌倒这样还被邻居送回家，我们就知道啊，不能让他再一个人住。那我们家谁要搬去跟我爸爸住呢？那我姐姐姐夫他们就自愿，就因为那时候我 姐夫已经退休了，所以他们就非常甘心乐意的啊，这我好感谢他们，他们就离开美国东部他们所熟悉的环境，他们所服侍的教会，他们离开，然后就搬到夏威夷跟我父亲同住。然后我爸爸现在98岁啊，那就是他的身体越来越需要照顾，而且是24小时要有人在旁边的。那我姐姐就很甘心乐意的负起这个责任。那说真的，论恩赐论口才，我姐姐胜过我，但是他愿意放下所有的这些所谓在人眼中服侍的舞台，然后他愿意就是默默的在家里面照顾我的父亲，这样子就是有7年的时间。所以我常常跟我姐姐说，我说 Lucy 你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
是
真的在世上很少人知道你真的为主，他是为主做，他所以他做的喜乐，他做的甘心乐意，所以我们在这里讲的说，为了服侍神我可以放下这些，那我真的要说是那个优先顺序，我们的优先是先把我们的家庭 照顾好、嗯、因为在提摩太前书三章是四到五节、嗯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所以在这里管理自己的家是能够管理教会的一个先决条件。然后后面又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所以我想我们服侍神是天经地义、
嗯、
但是在优先顺序上，我们先要把家顾好、嗯、我们再来服侍家人以外的人、嗯、那个就是一个一致的
是
一个优先顺序、嗯、那也是我真的说在家里服侍比较难、啊、在外面还比较容易。这个议题、哦、实在是太重要了，所以我们觉得值得我们再多做一些说明。所以秀敏，你觉得对这样的一个观念、哦、为了服侍神，我应该放下配偶小孩，以神的国为优先，这里面有什么问题、嗯、那还有你看到的一些情况是什么？
是是我觉得我们真的是是一个我说是马拉松的信仰，就是一个长远的一个信仰。那我自己发现说，其实当我们以家人、以孩子、以配偶的需要为优先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在他们的心田里面做好的耕耘。
嗯、
那我们的孩子会看我们的榜样、
嗯、
是不是表里一致，是不是真的以、照顾到他们的需要。那个需要还不仅只是身体上的需要，我觉得还有心灵上的需要、嗯、那我的孩子现在已经大学哈、嗯，那我就发现说他们里面对真理的那个清楚，我觉得那个优先次序对了之后，他们比较容易从我们身上看到神的作为，等于说我们是他们的一个活出信仰的一个榜样。
是，
可是如果我们的生命那个优先次序不对的时候，他会觉得说你做很多属神的事情，可是你就是你回到家里却是另外一个，你没有尽到家里的责任、嗯、我觉得他们对这个信仰有很多的质疑有可能、嗯、那我曾经听过有个姐妹，她就讲到他们教会有一个非常热心服侍的一个妈妈、
嗯、
然后她说她有一次她跟她的青少年的儿子讲说，你只要来教会我就给你200块，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只要出席给大家看一看就好了、嗯、类似这样子、嗯、那每次这个儿子就是很勉强的出席啦、
嗯、
那他就看到他的妈妈在教会里面把那个教会的马桶擦得亮晶晶的，非常的热心、嗯、那有一次他儿子就非常愤怒、
嗯、
站在旁边就很不屑的跟他妈妈讲说，你有什么用，你把这个、嗯、那个教会的马桶擦这么亮有什么用，你为什么不回去把你自己的家里整理一下、嗯、家里乱的跟什么一样。他就这样子非常愤，我就感觉到这个孩子里面有很多的愤怒、
嗯、
因为他看到的是一个表里，可能是优先次序不对，一个表里不一的一个服侍的态度吧、
嗯、
那我想这个对孩子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反弹，可能他们对这个信仰有很多的质疑，有很多的疑问、嗯、那我想对神的生命他们就很难，那个话语或者是生命就很难进入，很难接受。对、
嗯嗯、那所以我也要说，我们在家里面煮饭、洗衣服、擦地板、照顾孩子、照顾家人的需要，也是非常真实的一种服侍。
是，
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像是为主做，
是
啊，不是为自己做，也不是做给人看的。所以在家里做的很多这些事情是非常需要舍己的、
嗯、
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掌声，
是
没有人在旁边为你说，哇姐妹你好舍己，你好有爱心。但其实这个对我们来说可能是更大的舍己，
是
因为它是一种没有舞台没有掌声的服侍。可是如果我们甘心乐意为主做、
嗯、
那个才是真正的服侍。
是，
其实在过年期间我回夏威夷，哎，真的很羞愧。其实我才回去17天、哦、就是跟我姐姐换手照顾我的父亲。那我父亲现在98岁，他就是大小便是比较失禁的一个状态，所以他经常他的纸尿裤上面是脏的。 那我需要帮他换，需要帮他擦，需要帮他洗。
嗯、
那我通常是他坐在马桶上，然后我帮他把那个脏的尿裤换下来、嗯、然后换干净的，然后再穿干净的裤子。那一天我看一天下来大概要十次吧、
嗯、
就是因为他那是很频繁的。那有的时候他是坐在马桶上，然后他也顺便就打号这样。其实经常啦，他都是有排便的现象。那我等于是跪在地上帮他脱裤子然后穿、嗯、那个味道是非常重的、
嗯、
可是我爸爸他不愿意先冲水、
嗯
他说一定要等到他站起来我帮他擦屁股的时候才能冲水，因为他说他坐着冲水、嗯、那个水会溅到他下面他不能接受，所以我每次就需要接受那个味道、嗯、那个气味非常不好的气味，跪在地上帮他换裤子啊，还不能冲水，就是那个马桶里面的、嗯、的那些味道啊，甚至最后有一次我受不了，我要戴口罩、啊嗯、因为我觉得平常我戴口罩对他有点不太尊敬、嗯、好像他很脏的样子。我爸爸其实很有自尊的，那每次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觉得耶稣就提醒我，就是智美，你坐在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何况你爸爸不是最小的，你爸爸是很大的、哦、所以你坐在你父亲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你愿意甘心乐意开心的为我做吗？因为我发现我常常我的手跟我的心是不一致的、嗯、我的手在做，可是我的心里是厌恶的、嗯、我的心里是想说、哦、还好只有两个礼拜、哦、我就是这样撑过去就好了、嗯、可是我又常常想、哎、那我姐姐是常年这样做、嗯、哦，我就说主啊，我真的是不及格，就是那个服侍、
嗯、
虽然大部分的人看到我的服侍都是在台上，哦，大家都会给我掌声，大家都会说哦，你讲的对我好有帮助，可是你知道我关起门来，关起那个厕所门，我跪在地上服侍我爸爸的时候，我的心是常常有怒气的、嗯、那其实各位，上帝看的是你在内室里的情形、嗯、而不是你在舞台上的、嗯、那个真正的服侍是关起门来没有人知道，而你做你该做的事，你还能甘心乐意，你还能欢喜快乐，你还能尽心竭力坐在这个最小的身上，像是坐在主耶稣身上，那我认为这才是真正服侍的考验。所以当我们看这个优先顺序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上帝要我们先把我们的家庭顾好、
嗯、
然后我们才有资格来照管神的家、啊、我不是说外面的服侍不重要，
是，
但是在这里有那个优先顺序。其实很多年前我有次坐计程车，我跟计程车司机传福音，他一听我是基督徒要跟他传基督教，他就立刻打一个手势说你不要讲了、
嗯、
他说我绝对不会信你们那个基督教的。那我就非常好奇，我就问他为什么、嗯，他说因为他住在一个公寓里面、嗯、然后他公寓楼里面他们家楼下有一个基督徒的妈妈、嗯、这样的一个邻居哈，他说他真的非常热心，这个基督徒的女士非常热心，常常都帮整栋楼打扫楼梯间、嗯、他说我是很感谢他，我真的看到他很有爱心，但是他不管他的小孩、
嗯、
他常常在外面探访聚会不回家，他的孩子回到家里、
嗯、
家门是锁着的，就蹲在家门口很可怜。他说我常常叫这个孩子到我们家来等他妈妈、
嗯、
他说像这样子的信仰我不要、
嗯、
怎么会热心爱别人但是都没有顾到自己的孩子呢、
嗯、
哦，我那时候我就很难过，我发现连一个计程车司机他都知道正确的优先顺序，而他看到的是一个错误的优先顺序。这个妈妈很热心关心别人、嗯、但是忽略自己的家庭，那她做的结论就是这样的信仰我不要、嗯、唉，所以我觉得我们是要热心爱主，但是在那个正确的优先顺序里面、嗯、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荣耀神。
是
嗯，好，秀敏，下一个谎言是什么？
第二十个哈，父母养我这么大，我义无反顾要比较看重自己的原生家庭的需要。
嗯，那相对的，我义无反顾要比较看重自己原生家庭的需要，所以比较不需要看重
夫妻
的我们这个小家庭，或者是你的原生家庭，就是对方的原生家庭。所以基本上这还是一个很自我中心的，就是我要对我的爸爸妈妈好，你的爸爸妈妈哎那是摆一边哈，我们自己这个家庭哎也还好啦，但是我们这里的意思是把原生家庭的需要看得比其他的需要更重要。那这个问题会是什么？
我觉得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传统的观念，特别可能男女都有啦，就是两方面都有。可能我认为可能特别是对男生，可能是因为女儿是要嫁出去吧，可能对男生来讲就是传统的观念就是你要孝敬父母，你要以这个家庭为优先，你是属于家里面的人，即便结了婚你还是有很多义务要照顾家庭，类似这样子的。那
其实也没有错，我们还是有要孝敬父母的义务，但是我们在这里强调的又是优先次序
、而且我觉得那个动机就是你如果清楚优先次序，我觉得那个动机就是对的。如果你不清楚那个优先次序，往往那个动机有可能是里面掺杂很多需要原生家庭的一些肯定，或者是我觉得就是那个没有长大成熟的一个那个样式在里面，需要一些从父母来的一些认同肯定，或者是他认为他要这样做父母亲才会喜欢，才会讨父母的喜欢，就是这个人他里面有很多是没有离开父母的，里面很多是没有长大成熟的一个态度这样子。
所以正确的优先顺序是什么？
就是我们是一个独立成熟长大的一个然后按照圣经的真理，就是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或者是与你的配偶联合，就是你们是一个新的家庭，你们完全你们的情感身心灵那个所有的包括你的思想的情感是以那个人为中心，而不是以你的家原生家庭，
就是以你的配偶为优先的，
是而不是以你的原生家庭为优先，就是你不需要为了从父母亲那里得肯定，或者是说你为了要讨父母的欢喜忽略你的配偶的需要这样子感受这些。
所以我们是与配偶一体而不再是与我们原生家庭的父母亲一体。那所以其实在这个情况下父母亲也要有这样的认识，当你的孩子结婚进入婚姻以后，你的孩子已经脱离与你这个所谓一体的关系，他现在是与他的配偶是一体的，所以他优先要考虑他配偶的需要和感受，当他们和谐一致成为一体再回来孝敬你们，那才是一种真正的没有负担没有错综复杂的问题的一种孝敬。
我觉得人很矛盾的，你看我们自己在婚姻里面都希望跟我们的配偶合一啊，希望我们的配偶有凡事跟我们商量，或者是 以我们为优先，可是真的我们的孩子
是
对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鼓励他们去跟他们的配偶合一，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那这就看这是不是我们的核心信念哈，核心信念就是你真正相信的，而不是嘴巴说这样子可是其实不是这样。哎，我就想到有一个姐妹她很棒，那这里讲到说她以配偶为优先而不是以原生家庭的想法为优先哈。那我这位姐妹其实还蛮年轻的，那她先生呢，所以他们不是像我们老夫老妻这样子他们结婚没有很久，但是她先生就是很不喜欢过年的时候要去很那种旅游景点然后跟很多的人塞车啊挤啊，他先生非常痛恨，他先生觉得放假最好的安排方法就是待在家里
跟我现在有点像
对，其实很多人是喜欢这样的，因为平常已经够累了所以他觉得假期他就要在家里看电视睡觉，不要再去跟外面人挤人哈他说那样太累了。那可是这个姐妹她的父母娘家的父母 他们整个家族的习惯就是假日，尤其过年这个长假，一定要计划旅游啊，怎么可以待在家里发霉，浪费大好时光，对不对？有些人觉得待在家里是最棒的利用时间，有些人觉得要出去才是最好的利用时间，那这就是价值观的不同，但是没有绝对的对错。我们刚刚在讲的这两个是非常主观的一种感受，这个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好与不好。那这个姐妹被夹在中间怎么办？她现在她说以前她就是以原生家庭为优先，就硬要求她先生一定要配合她的父母亲她娘家的想法，然后她先生就很痛苦，然后就造成他们夫妻关系紧张。但是当她明白了这样的一个原则之后，就是我要以我配偶的想法和感受为优先的时候，他就主动的出来做这个中间的协调，他就主动的跟他爸妈说，哎，我们今年不要去那个很远的景点，人挤人，然后要开车开一整天的，他说不要，我们就在台北附近玩好不好？他说我上网 Google， 我找那个很好玩但是不用车程很远的，所以他主动的出面来做功课，来找好玩的景点，来安排在哪里吃，在哪里玩，那就是当天来回，不用在外面过夜。他先生看在眼里，心里知道太太做这一切是为了他，所以前面几年他先生都没说话，他说今年他先生跟他说，感谢你过去这几年对我的体谅，所以你看几年以后他才说谢谢你啊，过去这几年对我的体谅。
是，
那其实配偶的心里是感受得到的，那所以当他这样主动的出面的时候，就是两全其美啊，让他的家人做一点调整，他先生也做一点调整，不是都待在家里，还是可以出去，但是就是真的不要去长途跋涉挤那个高速公路哈。那其实双方都会感谢，也都享受这样的一段时间。所以我们不是说都不要孝敬父母，千万不要误会我们的意思，而是我们要体谅，要了解我们配偶的需要和感受。那当我们出面做一些协调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配偶绝对感受得到，那我们的原生家庭也能够体谅，他们也不会指责你的配偶，所以我想这需要智慧。
其实我觉得原生家庭是透过你的眼光来看
你的配偶
、如果你认为你的配偶都没配合，那你的原生家庭就觉得说哇这件事情很严重，你的配偶一定是一个非常自私非常小气这样的一个那个配偶。可是如果说你所传达的是一个体谅啊，以他为优先，这是一个积极正面的时候，你的原生家庭会体谅你们的，会认为这个不是一个问题。
是，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一个蛮重要的关键。
对，那相对的，我们的配偶也会透过我们的眼睛来看我们的原生家庭。如果我们很体谅我们的配偶，同时我们又很享受跟我们的原生家庭在一起，其实你的配偶也会发现你原生家庭的可爱。
是，
是。这次我们要看的是谎言21，
是
秀敏你说一下。
21号它比较是针对男生的哈，就是我努力打拼事业供应家庭的需要，我就已经尽到我的责任了，那这是谎言。
是，对，所以从男生的角度来说，很多男人认为我努力打拼事业，我这就是在供应家庭的需要，我已经尽到我的责任了，这个有什么问题吗？这为什么是一个谎言？
因为 我想很多男人认为他的责任就是事业然后工作把钱拿回家就好了，可是上帝设计男人也不是这样子，丈夫他需要供应家庭，除了经济方面之外，他也需要照顾到情感方面的需要，特别是对配偶，对，就是
情感
情感
心理
心理
然后其实 很多家庭的细节，
嗯，他需要
了解，也是需要这个男人参与的，
嗯，而不是说好像
就是
分开，就
是把薪水带给你就好，嗯。
那这个就是跟我们前面谈的很像，也会造成危机，就是家人觉得跟他们，嗯，就孩子也会觉得跟父亲没有连接，
嗯，
没有一体的，没有那个团队的感觉，
嗯，
好像就是分开的，
是，
对，所以我也。嗯，如果是以这个谎言为前提，很多男人认为我不需要住在家里，所以我们有一个姐妹，她先生就是长期就是在大陆工作，
嗯，
那我们鼓励她回去跟先生一起住哈，
嗯，
她说没办法呀，我先生是在做房地产在大陆，那她就是这个城市做完就跳到另外一个城市，
嗯，
所以她就变成没有一个固定的居所。那我觉得，我说那我们来为你先生祷告，就是让他看见他对家庭的需要跟责任，
嗯，
对，而不是以赚钱为最主要的，嗯，那个目标这样子，
嗯，其实孩子也非常需要爸爸跟他一起同
住，对，
啊，爸爸不是只是一个供应钱的一个角色而已，爸爸需要参与在孩子的成长的过程里面，爸爸需要了解孩子的心理状态，
嗯，
他需要参与在教养管教滋润，
嗯，对
啊，你知道注入孩子情感的需要，所以他需要参与在孩子的活动里面，晚上他回到家他不是就是休息而已，
嗯，
他需要了解孩子今天发生什么事，他需要了解老婆你今天心情好不好，
嗯，
他是一个情感这方面的供应者，
是，
而不是局外人，
嗯，
所以我这次前一阵子回到美国去，我到基督教书房，我就看到一本书，然后那个标题非常的耸动啊，或者是说很引起我的注意，它就是一个字叫 fatherless，
嗯，
fatherless 就是
无父的，
无父，
嗯，
没有父亲的一个 generation，
嗯，
一代，
嗯，
没有父亲的一代，
嗯
就是这些孩子长大，他们身边是没有父亲的 ，fatherless。他不是没有父亲，而是这个父亲根本是缺
席
的，
嗯，
是不在场的，所以在他们的生活里面是没有父亲这个角色。那这本书就是在讲，当一个父亲缺席的时候，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 generation，
嗯，
这一代的年轻人会有哪些特征？啊，其实是蛮恐怖的。
嗯，
我们看到今年很多无情无义的，或者是非常只看重情欲的，或者是肉体的，或者是物质的，这样追求这些，这样的一些年轻人，其实你回到他的成长背景里面，你看到的就是他们非常欠缺情感上面的滋润，
是，
他们非常欠缺跟人，跟他的父亲和母亲建立很深厚的关系。那通常母亲都是在外面上班，然后爸爸根本是看不到的，
嗯，
那他们怎么长大的，就是保姆，
嗯，
就是老师，不然就是祖父母，但他们跟自己的父母亲是非常欠缺那个深厚稳固的关系，所以他们长大用什么来满足他们里面的空虚呢？用物质，用这种很刺激的电动玩具，嗯，用这个情欲上面的发泄，
嗯，
跟人建立肤浅短暂但是充满情欲的关系，
是
啊，所以就是滥交，很快的就进入肉体的关系啊，你知道其实前一阵子一个非常轰动的消息，就是南非一位运动健将，其实他是下面装义肢的，他是赛跑选手，
嗯，
他是国际知名的运动家，他也是全南非的英雄，可是他却在情人节杀了他的这个 supermodel，
嗯，
他的女友是南非非常有名的模特儿，
嗯，
是大美女，还是法律系毕业的，所以这个事情震惊了全世界，为什么会在情人节这个男孩子用枪杀了这个女的呢？那这个细节当然我也不清楚，但是媒体上面报道说他们交往多久？3个月，
嗯，
你知道3个月就同居了， 我想可能不是三个月，搞不好三天就同居了。这里讲到的就是这个世代的年轻人所建立的这种所谓的亲密关系是很肤浅、嗯、在很短的时间然后又很亲密，可是确实没有根基，非常肤浅的，
是，
所以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就会出现非常非常多的问题。
是，
那这个问题追溯到原生家庭的话，我们看到很多的情况就是 fatherless，
是，
就是父亲缺席。所以我们真的要呼吁所有的爸爸，你好重要，所有的丈夫，你太太好需要你，你太太需要的不是只是你在经济上供应他，他非常需要你对他的温暖的关怀，问候一句你今天好吗，心情好不好、
嗯、
我很想你，我很感谢你愿意嫁给我，谢谢你对家庭的付出。你知道这种男人不擅长讲的话，可这却是女人非常需要的。
是，我想刚刚冯姐提到这些现在这些年轻人的现象，可能对这些是比较好像外在明显的，那我想还有一些比较内在可能看不到、嗯、可是却造成他们一生的一些纠葛纠缠在里面、嗯、我就想起有一位弟兄，有个姐妹常常讲到他的先生、嗯、因为他青少年时期 他爸爸没有离开家，可是他爸爸等同于不在，就是常常沉迷于赌博的里面、嗯、然后就是他爸也是很好啦，但是因为生意失败然后就变成颓废这样子、嗯，那他说他很少看到他爸爸在家，可是他很少看到他爸爸，所以我就发现这个先生他长大之后跟他原生家庭的关系，就是他表面上都很好，是一个很正常的人，可是他里面充满了不安全感、
嗯、
充满了焦虑、
嗯、
那常常他所做的一些行动常常是为了要得父亲的注意跟肯定、
嗯嗯、
对，所以我觉得他是很紧张的，在他父亲面前很紧张，
是，
对，所以他也不晓得要怎么跟他自己的儿子相处这样子，所以我就看见说那个父亲对一个孩子的重要性，在他成长过程当中，可能你认为说好像在家里，可能我们做父亲的认为在家里没有什么功能或怎么，可是我觉得那是、嗯、就算你在家里就是一个很大的功能了，很重要的一个地位。
嗯 所以爸爸你在家里面的角色哈非常重要。我就读一下我们这个小册子里面讲的说、嗯、许多男人努力打拼事业的出发点是为了家人、
嗯、
但最先被牺牲的往往也是家人。家人常常因为长时间得不到爱关怀陪伴而渐行渐远，尤其太太就好像一朵漂亮的花，需要天天用爱来浇灌，否则不小心很快就凋谢了。先生对太太舍己保养与顾惜，也让孩子有学习的榜样，知道夫妻的相处之道及未来如何去经营自己的婚姻、
嗯、
所以其实孩子需要看到爸爸妈妈如何相处，看到爸爸妈妈能够手牵手去散步，看到爸爸妈妈可以坐在沙发上聊天，看到爸爸妈妈可以彼此鼓励，看到妈妈仰慕爸爸的眼神，然后看到爸爸愿意在家里分担一些家事，这个对孩子来说都是最重要的资产。所以各位爸爸你好重要啊、
嗯、
千万不要觉得只是打拼事业供应家庭的需要就已经尽到你的责任了，其实男人的责任还有其他很多的啊、嗯、我们来看婚姻保养的谎言与真理。秀敏下一个是什么？
好，是22哈、
嗯、
那我们已经结婚了不用再搞浪漫了、
嗯、我们把23也一起讲好了。
好，跟23很像、嗯、一起就是老夫老妻感情归于平淡，没感觉了，或生完小孩不需要性了。
好，所以这两个谎言哈，我们已经结婚了不用再搞浪漫了、嗯、另外一个是老夫老妻感情归于平淡，没感觉了 或者是生完小孩不需要性了哈、嗯哎，所以意思就是什么呢？
各过各的，
各过各的啊！不要再讲那些了，那是年轻人的玩意儿啊。
可是又很矛盾呢，又去追求这些别人的浪漫，不属于自己的浪漫哈。
是。
嗯，我觉得也是来到小组之后、被开启，就是我们需要很刻意的在婚姻里面经营跟先生的跟配偶的浪漫的关系、其实真的不是你在等着别人来爱你，你可以成为一个主动经营的。对啊，我在小组里面开始学习传简讯、说浪漫的话对先生、一般状况在男女交往的时候都渴望对方来给你一些浪漫啊、一些制造一些气氛、可是好像进入婚姻里面就变成好像理所当然，甚至于、认为说婚姻是爱情的
坟墓
这样子，好像就不需要。其实我觉得是可以重新在婚姻里面燃起那个浪漫的、对感情这样子。好像我跟我先生结婚今年进入22年哈、那真的会觉得说越后面越觉得浪漫，越觉得甜蜜这样子。他觉得他常常，他从不会传简讯，然后被我训练到，现在他是主动传简讯给我，很可爱。他有一次，他有些时候我去小组，他会载我干嘛的哈、那有些时候他不喜欢骑摩托车，然后他也
开车，
对，他也知道我很爱美，不喜欢戴安全帽吹啊什么的，所以他每次开车，可是他又考虑到回去要停，我们没有停车位，对，可是他那次就传简讯给我，他说服侍什么，他那次写一句很可爱俏皮的话，他说服侍公主嘛，类似这样子的话哈，就说回来上帝就恩待我，他说每次服侍你之后回来就有车位了。
真的
哇，我们就互传简讯，那有些时候在家里我们就互传 email， 然后我们女儿说你们两个在搞什么，就发现说哎，我们的婚姻其实需要这样的一个滋润、然后情趣在里面、我们会觉得很轻松，你跟对方在一起你会觉得很自在。所以我常常跟我亲人讲说，我说啊、我觉得好幸福哦。跟有些时候他惹我生气哈、我就会想说、我为什么要嫁给他这样子。可是仔细想一想，世界上哪一个人可以让我在这个人面前这么的自在、这么的可以毫不隐藏的做自己这样子、我所有的丑态他都看得到、那我们就是这么的放松，这么的甜蜜、那有些时候我们会我会约他，因为我先生真的不是一个浪漫的人、他你真的是需要一些
才他等你
对
他浪漫吧，
他实在是不是，甚至于结婚之后他跟我说我不会送花，他觉得送花很浪费钱这样子、可是我就主动啊，
对，
我就觉得说那我就来主动，所以常常是我约他去约会这样子、有些时候我们会出去逛一逛走一走，
是，
那真的觉得他就觉得很幸福、他就觉得说他的，对啊，我就说那有些时候他走很快啊，走前面、我就说先生你现在在跟小姐约会，你需要走慢一点、反正我觉得我们关系非常的甜蜜，你的生活里面有很多小事情你是可以制造甜蜜的，你不需要，当然你如果可以你也可以花大钱什么都 OK 啦，但是你也可以抓住一些小地方你就觉得很幸福甜蜜。我记得有一次我要去就是去开会这样子，然后我早上起来我就会洗澡赶快弄啊，他就端了一杯咖啡牛奶，因为我不能喝咖啡，但是他知道我喜欢加很多很多牛奶一点点、他就端了一杯咖啡牛奶在我的梳妆台上，知道、那我就很匆忙喝一喝弄一弄就出门了，可是我坐在公车上，我突然回想那一幕的时候，我觉得好幸福哦、我就立刻传了一个简讯给他、我说谢谢你那一杯咖啡让我觉得很甜蜜很幸福、那他又回传说哇我要赶着去开会，他还想到他，这样他也觉得很得安慰。就是我发现说婚姻里面其实是你是可以去
搞浪漫，
对，搞浪漫，而且是越搞越幸福这样子，
是
很好的，而且是很需要的，不然我们就会觉得那个心哈就没有什么刺激，没有什么，就变得很平淡很无趣，那 他就是可能就有一方会想到说，那他要去外面找刺激，
找浪漫，
找浪漫，
因为向往浪漫是上帝造人
的
一个基本需求，我们是向往浪漫的，所以上帝也把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比喻成新郎跟新妇，所以其实上帝是非常看重这种浪漫的爱情关系的。我们跟主耶稣之间的这个爱也应该是充满感觉、充满情趣的啊。我记得有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曾经说过一句话，她说：“如果我的人生可以重来一遍，我一定要去给他谈一个轰轰烈烈的恋爱。”哇，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好 shock 哦，我非常非常错愕，70几岁的人，他如果人生可以重来一遍，他想的是这件事，他要去谈一个轰轰烈烈的恋爱，可见得他虽然70几岁，可是他向往浪漫，而且是轰轰烈烈的浪漫恋爱的一个关系啊。所以这个向往浪漫不是年轻人的需求而已，也是所有中年人甚至老年人。所以我说哈，越老夫老妻越要搞浪漫，否则的话你的生活真的最后会觉得很无趣，就算我们都是传道人，我们都很爱主，但是不要忘记你跟你的配偶一定要继续浪漫下去。我常常问姐妹们一个问题，我说今天如果你不替你先生煮饭，请问你先生可不可以吃别人煮的饭呢？会犯法会犯罪吗？没有，他绝对可以到餐馆吃，他也可以吃菲佣煮的饭，或者他可以吃他妈妈煮的饭，都可以，他吃别人煮的饭没有犯法没有犯罪。我说今天如果你不替你先生洗衣服，他可不可以请别人帮他洗？可以，没有犯法没有犯罪。今天如果你不打扫房子，可不可以请别人来帮你们打扫房子？绝对可以，没有问题。你知道吗？你的许多功能都可以被取代的，甚至我说你先生想，你先生在公司里忙不过来，他可不可以请一个女秘书帮忙他处理公务？可以，这个没有犯法没有犯罪，虽然有一点危险，好不好？不过我们说这也不是有什么严重的大问题的。或者你先生想要投资，他没有跟你商量，他去找一个理财顾问帮他一起给他一些建议，可以吗？可以的。所以姐妹们，你有没有看到许多事情你的功能是可以被取代的？但是今天如果你不跟你先生做爱，你不跟你先生，你不给他这个亲密性关系，请问他可不可以去找另外一个人来做呢？不行，那个犯法那个犯罪。所以我们有没有看到，其实夫妻里面这个最亲密的浪漫的性关系是我们在婚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功能，这个功能是不能被任何人或者任何其他人所取代的，所以其实这是我们在婚姻里面非常高的一个优先。那我常常都对姐妹讲，姐妹觉得好不公平哦，那男人呢？那所以我也要对男人说，女人你妻子需要的不见得最迫切的是肉体上面身体上的这个亲密性关系，可是我们女人非常迫切需要的是那个浪漫的情感，那个感受上的。那我也要问你，你很多事情你太太都可以有别人帮，你不替她开车她可以坐计程车，你不替她这个反正很多事情你太太也可以找别人来取代你啦，你不陪他出去玩，他也是可以找朋友一起去踏青啊，去做外面的活动。但是你妻子内心对于浪漫的需求，他可以找另外一个男人来幻想作为他的对象，他可以找另外一个男人来倾诉他的心情，或者找另外一个男人来拥抱他，来安慰他吗？不行，那只有你可以。所以是当一个女人感受到这种男人愿意倾听的时候，他觉得被爱，他觉得很浪漫。所以各位丈夫，你也是无可取代的，各位妻子，在你跟先生浪漫的关系里也是没有人能够取代你的。所以不管你结婚多久，我们都要看重这件事。好，今天非常谢谢各位的收听，也谢谢秀敏的参与，那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